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华尔。中国共产党当局在星期二晚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安法，随即付诸实施。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当局的有关措施无异于宣判以司法独立为标志的香港自由的死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号上午表决无异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港版国安法。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主席令，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法在当夜晚上公布。这个法律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掌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密制定，制定期间从未征询过这个法律所涉及的香港市民的意见或同意，它的制定细节亦未对外公开，它的条文直到公布的时间一直都是对公众保密。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和观察家普遍认为，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的法治状况出现大倒退，完全没有任何法治观念的习近平公开声言，司法和政法必须要同时掌握在中共手中的刀把子，从而使到中国的司法依据倒退到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时代。而港版国安法就是明显地按照这种刀把子的思维制定的。在中共当局推出港版国安法的时候，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发表的言论是清一色的支持和赞美。有中国网民冒险评论说，港版国安法明显是文盲、法盲和流民立法，但这种评论很快就被中共的网管当局封杀。中共当局在1990年代从英国手中接管香港的时候，对国际社会作出过承诺，要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50年不变，即是准许香港保持它以司法独立为核心和特色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不过在港版国安法公布的时候，中共当局根本就不会理会提出批评者的质疑，当中包括对法律的很多条文和文明世界公认的司法独立和基本人权的标准格格不入。这条法律规定当局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香港秘密拘捕、秘密审判，而不需要接受司法复核，当局还可以以言论治罪。而同时亦有批评者和观察家就说，中共当局在香港推出的这一套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中共当局在中国大陆70几年来一直施行的所谓法制，亦即是以法律的名义任意整治当局想整治的任何人。很多批评者说，中共的法律是以无法无天为特色，它的特色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就是中共当局在依法拘捕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时候，拘捕正常的逮捕理由一样都是空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截至目前为止一直都是有一套独立令人可以信服的司法体系。中共当局如今将这一套公开声言司法必须要掌控在党手中的刀把子式的法律强加于香港，导致美国的纽约时报在中共当局公布港版国安法的当日发表社论，题目叫做北京对香港的自由判死刑。社论说，中国的傀儡立法机构通过了公众长久以来非常担心的香港镇压法，而且当然是全票通过，香港人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去阅读，就是在7月1号的凌晨生效了。这个法律所列出的四项新罪名，每一项都可以令到人判罪终身监禁。社论说，香港人如今面临至少三年的刑期，假如是被判定扰乱中国的一党统治，其中包括请求外国支持以及企图严重干预政策制定，那些政策的制定可能会进一步扼杀北京之前所许诺可以保持到2047年的自由，而且同样的刑期亦适用于试图所谓的操控或者扰乱选举结果，或者针对北京政权的所谓煽动仇恨。纽约时报7月1号发表的新闻分析报道，标题叫做《刑罚严酷，罪名模糊，解释香港国安法》。这篇报道所讲述的新闻发展就好像卡夫卡的荒诞派小说。报道说，这项法律秘密制定，星期二通过，并没有严肃认真的公众意见征询。这个法律在香港设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安全机构，给北京广泛的权力，可以镇压五花八门的政治罪，当中包括分裂主义或者同外国勾结。社论又说，一个男子星期三被拘捕，这件事件开始看上去好像是对这个法律的最初的测试， 呢名男子被拘捕，因为佢喺示威当中展示咗一面香港旗帜。咁香港警方通过推特话，呢名男子被拘留系因为所谓违反国家安全法，呢个系呢项法律付诸实施以嚟第一宗嘅拘捕。但公众仔细睇嗰面旗帜，上面系一个好细嘅字，写嘅就系不要；大嘅字写嘅就系香港独立。而家唔清楚香港警方系咪知道有关嘅情况啦。日本经济新闻7月1号发表两名记者分别从北京同香港发出的报道，话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30号签署，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对香港统治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并且予以公布。香港政府当日晚上11点就予以实施，香港因此迎接历史性的时刻，准许它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制度可能就此崩坏。这篇报道又说，新法着眼于反中的言论或者激进抗议活动，制定了所谓颠覆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等四个罪名，予以刑事问责，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这项法律还明确写出，这项法律适用于所有的人，当中包括外国人。日本产经新闻在7月1号发表的新闻背景报道是这样描述香港一夜之间巨变，好像恍如隔世一样。这篇报道就说，日本的一名外交官在提到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和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2020年6月30号，中国的坦克部队以看不见的方式静静进驻香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这类以恐怖施行的香港统治由此而拉开帷幕。23年前的7月1号开始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死亡。这名外交官继续说，在水盆里面灌上水，将头按入水里面，闭气忍受不住，抬起头来想猛咁喘气，在水下忍得要死的是中国大陆，可以透气的是香港。这名外交官又形容，确实从中国大陆进入香港就可以不用担心被人跟踪和监听，互联网的管制亦没有，香港和中国大陆虽然都是中国，但是香港有喘息的空间，世界各地的人来到这里，国际金融中心能够在这里运作亦是因为这一点，但是这项自由就要消失了。西方国家在过去40几年里面，中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是基于他们对中国的预期，基于期望并且相信中国会随着经济的对内对外开放，在政治上亦实行开放，中国将会变成西方国家的盟友而不是西方国家的敌人。不过部分观察家就认为，中共政权在政治开放和法治方面始终是徘徊不前，在习近平上台之后更加是大幅度倒退。习近平政权在香港推行观察家眼中的中共无法无天式的法制，只是最新的一个大倒退的例证。在中共推出并且开始在香港实施所谓的港版国安法之际，法国主要报纸世界报发表报道，标题叫做《西方的幻想与向中国伸出的手的结局》。报道讲述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政策经过将近50年的发展变迁又返回原点。报道的内容说，西方人相信中国相信错了吗？北京推出港版国安法，使到这个辩论再度燃起。香港位于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间，是这两个世界关键的最佳晴雨表之一。1997年7月1号在英国将香港交还给中国的时候，西方阵营乐观看法占了上风。在1980年代早期，在中英双方开始谈判香港主权移交中国的时候，当时的中国总理赵紫阳不是认为很明显香港将实行民主管理吗？报道又说，柏林墙倒塌和天安门屠杀八年之后，香港的和平回归成为了一个证明，显示虽然中国和西方有种种分歧，但是使到两者靠近的事情比两者分离的事情更重要。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西方接近中国政策的巅峰。部分西方人甚至开始梦想香港是否可以将民主好像病毒一样带入中国社会。报道又说，港版国安法宣告了这种期望的终结。中国外长王毅的讲法是，华盛顿和北京现在甚至处于一场新冷战的边缘，西方国家现在要为他们对中国政策哀悼哭泣。这个政策对法国人来说是起源于1964年的，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承认中国共产党政权，但是这个政策的真正实施就是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一名反共著称的总统的讲法就是，从长远来讲，我们不能够将中国永远和国际社会隔绝，除非中国发生改变，世界不可能得到安全。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就是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影响力争取带来这种改变。 观察家指到1992年亦即是西方国家确立和中国认真发展合作关系的政策那一年，和美国打交道的中共领袖是毛泽东。毛泽东的战略是联合美国抵抗苏联。现在和美国政府打交道的中共领袖是习近平。习近平的战略就是联合苏联之后的俄罗斯对抗美国。而同时中国在经济上又依赖美国。这种局面会导致什么结果呢？这个显然已经成为世界媒体，尤其是西方国家媒体以及西方国家政府面对的一个难题。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金哲在华盛顿的报道。